有所怀疑，并不是完全的正确。下边看第三行啊，近陈纳论啊，这是一个逗点，教立破义，那个教下边逗点了，不要了。是现在，那我们讲什么呀？我们是讲的明灯抄，明灯抄是解释什么呢？是解释阴明大数的。阴明大数是解释什么呢？是解释阴明入整理论的。阴明入整理论是哪里来的？他的老师是陈那菩萨，所以是陈那论。所以现在我们所要谈的是陈那菩萨他这个系统里的阴明论怎么样教立破义啊？你们在那个教字旁边再写一个解释的事啊，就是陈那菩萨的阴明论他是解释教导关于辩论的成立或破坏的意思啊。这个教立破义下边还是个逗点，正解巧说，故名真实。陈那菩萨的阴明论啊，他解释的非常正确，他的论说非常的巧妙，就是不是拙劣的啊。这个巧字或者妙字是我们这个天台教最喜欢用的了。天台宗认为他的理论是巧的啊，他的其他的理论呢是拙的啊，或者是他这个是妙的啊，其他理论呢是劣的，是不好的。那现在我们是讲阴明呢，当他是说阴明的理论呢，在陈那菩萨所说的是非常正解啊，正确的解释，很巧妙的说法，说这个才是说故名真实，才是真正的真理的所在。古诗论中呢啊，就是陈那菩萨以前，陈那菩萨以前都算古诗啊，陈那菩萨以前就是世亲菩萨啊，一直到密雷菩萨，一直到外道的啊竹木仙人等等啊，我们都把它列为说是古诗啊，就是陈那菩萨以前的。在他们这些的阴明论中呢啊，是立破义，他们解释啊阴明的建立或破斥的意思啊，道解拙说这个跟上面是相对的，我们这个写的是巧跟拙相对，妙跟劣相对，那他这个书上道跟什么相对啊？道跟正相对，那个拙呢跟巧。哎，陈那菩萨的阴明论是正解巧说，古诗的阴明论呢是道解拙说啊，故容疑惑，所以才让别人起疑惑啊，不太相信，就是有破有疑立破之责，就这样子。下面他再解释什么是道说，什么是作说啊？言道说者，是颠倒的说法，不是正确的说法。就立破中啊，古诗是。是古诗解释是就是错误或者是谬误啊，这个是在我们阴明上的用法，在一般你们假设看看离这些逻辑啊，它就是讲谬误，谬误理论错误啊，我们上次也谈了很多呀 啊有成见的错误，有习惯的错误啊，有比喻的错误 有种种的这个错误的训练，在音命上他凡是说四字的就等于逻辑上这个谬误，就等于说是就是有错误的理论。说古诗啊，解释错误的理论呢，啊，既滥犹正，其实那里边有不错误的，啊，它算错误的，啊，本来是对的，这个古诗说是不对的，啊，或是正中，在解释。正确的啊，这个真就是正确的真，音名是真是相对啊，那我们可以说用是非相对也可以啊。在解释真理的方面，既然有是，那他说这个正确的里边又不正确的，就是哪些正确哪些不正确，他只是这个现在只是大概的这样标出来，详细的当时我们这个明灯草里边也有，但是最好的就是你们要看那个计量论，这一本音名书啊，也是陈大菩萨写的，是陈大菩萨晚年啊，他研究了一辈子音名，把这个把音名收集在一起啊，写了这么一部书，就是计量论。他这一本书分六品，每一品呢，他都分两部分，一个是立本宗啊，他自己的宗旨，他自己的主张如何建立起来。他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破译诗，啊，就是来破斥不相同的这个知识，外道的知道了不正确的认为正确，在这个破译诗部分讲的最详细，啊，就是讲那个过去的古事，啊，甚至他的老师世亲菩萨，他都把他的错处啊都说出来。啊，破这个数论学派呀，圣论学派呀，正理学派呀，世亲菩萨呀，啊，瑜伽派呀，这些错处，就是这个颠倒种种的颠倒的说法了，都有详细的说明。啊，我们这里呢，只是一个概略的提一提，没有详细的说出来。啊，比如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那个在瑜伽师的论。瑜伽师的是密勒菩萨说的，无著菩萨记录的，那里边谈到什么是啊能别，什么是所别，什么是中啊，什么是自性，什么是差别。你看那个瑜伽师的论上把主称啊一个语句的主词和这个宾词啊，就是谓词了，这两个他把它认为说是这个所别，把那个整个的众呢把它变成能别啊。但是到陈那菩萨就不这样了，陈那菩萨认为这个众啊不是能别，宗本身就是要建立起来的一个主张，就是所变，就是被后边的理由和比喻所要分别，所要建立起来的一个主体。啊，这个弥勒菩萨、无著菩萨，他不是这样子，他把那个自性差别变为是所变，把因。把中音域都说成是能别，那中中是能别的，中不能够分别别人，到印到域它才有力量分辨这个主题正确不正确。 这是这个。那自性差别是什么呢？啊，自性差别算中义，算组成中的一个成分而已，啊，两个概念而已。这是这个，他这个古音名，道说的部分，在立破中古是四事里边有正确的，在四正中呢里边有不正确的，这是颠倒的说法。那作说呢，就是说的不圆满，那个运势的形态呀、有缺点，就是演作说者古诗五字一子两玉啊，家别和解。那个五字我们前次也讲过了啊，中音玉和解啊，在陈大菩萨认为这个和解根本不必要啊，和解就取消了。但是那个中音玉那个玉呢，要把它分成两玉，分成这个同玉异玉这样的情况。他这个改良之后认为他这个是一个非常的妙巧妙的论理的形态。在古诗是中音玉和解这个论理的形态，这个和解就是重复这个中那个音的节是重复中的，这个不需要了啊，在陈大菩萨都把它取消了。但是他把玉呢分成两个，分成一个同玉异玉啊。那陈大菩萨认为看就这种这个形态啊才是最巧妙的，事实上这个论事的形态因为分成同玉异玉，又他把这个玉体又夹进去，同玉体异玉体是吧，同玉异玉异又夹进去，所以这个变成一个非常完整可靠的一个推论的形态。所以他这个是非常巧妙的，那个过去古诗那种说法呢是非常拙劣的。由此拙故容他为难，因为你这个中音玉和解推理的形式啊拙笨不巧妙，所以容易或容许被其他外道所难倒所责难。所以这个如此并结简起，像这样说法道说作说啊，这种古诗的说法我们都把它简别到把它撇弃了啊，简是简出，弃是撇弃，都把它在陈大菩萨都别撇弃。撇弃的什么地方呢？在于陈大论外，把那个外字放在那个论字上面去，看没看到会不会改？如此并且简弃在于陈大论外，用我这个标点的过于仔细啊，我这个标点都是一等于那个你们那个子句了啊，假设整个又说出来呢，那就是合乎一句话啊。由此拙故容他外难，如此并且简弃在于陈大论外啊，这个会不会改啊？这个于真理中有势力者啊，说外道比列多分誓言，所以这个我们佛教来后边可以看到很多来破斥圣律学派、数律学派的，因为他们那个外道的比量啊，多分都是势力，都是由错误的成立，并不是真正能够建立起来的理论。看66页啊。如此相烂犹可疑惑，故云以立破之者，因为这样古诗啊，真中有烂，有事事中有真， 而且五分终于和解，结构也不完整，那这个当然就引起别人的疑惑了啊。所以这个整个说起来，大叔给他下一个结论，就是又以力破之证啊，就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二段讲完了，我们再讲佛教因命历史的第三段，问下边是因命大师的原文。有陈那菩萨师承命士贤界千佛之一佛也，泥迹严肃，其律等次，观著作之厉害，审文艺之翻阅。这一段是佛教因命的第三部分啊。下第二命玉龙说因也，这个第二旁边夸一个三字啊，在这个大正藏里头是印的是第二，那显见是一个错字。因为我们讲的头一个说因命的什么人，佛，第二个说因命什么人，世亲菩萨，那现在轮到陈那菩萨了，应该是第三啊，在那二旁边挂个三字啊，那个二呢还是保存着。二是藏经里面的原文是这样写的，但是我们看前面已经该排到第三了啊。下是从这个由称那菩萨是生命是贤界千佛之一佛也，这个一下说的是第三段命说明玉龙啊，就是称那菩萨说因命的经过。先举本问后随文事，这个称那菩萨是生命是贤界千佛之一佛也是从哪里来的，他有原文的。那我们那个讲解呢是先举本文，先讲他这个原文，再跟着这个原文呢来加以消解加以解释。先本文的那个陈那菩萨这段话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西域记上来的，在大唐西域记第十卷里边有这样一段话，就是这一段话啊，我把它印在67页啊。他既然说我们先看原文嘛，我们就先看原文好了啊。先看原文，看67页下边啊，这个下边那一排字啊，是从这个大藏经大正藏里边这个影印出来的，因为这是日本人编的了，他不会标点是吧，有很多错误，也不说有很多错误，至少有错误是吧，我重新再把它标点一下再看一看啊。这个我先念一遍标点啊。这个岸达罗国啊是个题目，就是下边讲的是关于岸达罗国的事情啊，下边是内容。说岸达罗国有多大呢，岸达罗国走3000余里据点啊，这是整个一个概要的说明。下边国大都城走20余里逗点，号平齐罗据点，平齐罗也可以加一个地名号啊，专用。这个国家的情况如何呢啊，土地良沃啊，家色丰盛，但这个土地是非常好非常肥沃的，这是良田。这个收获的庄稼呢也非常丰盛啊，这个是念色 是当收获奖啊，就是收税也是用这个赦字啊，这个收获也用这个赦字啊，就是加赦丰盛啊，那就是农产品很多了。气序温暑，气候是像我们台湾样子，是属于温带比较热的地方，但是逢序不好啊，民情逢序不好，就是逢序猛暴啊，就是那边人民啊非常的粗暴的。语言词调意总印度啊，这个安达罗国说的话和总印度说的话不相同。安达罗国在南印度啊，它又在西南角，在东南角上啊，所以有的时候说些个是东印度，有的说上是西印度。我这个上次不是跟你们谈了过吗？安达罗国是在这个地方啊，说是在南印度也可以，说是在东印度也勉强。他的语言和中印度说话不相同，但是文字呢差不多啊。至于文字诡则大同啊，那好像我们这个越南粤语跟闽南语啊，跟那个山东话河北话是文字是一样的，但是语言呢是不相同的。切然二十余所，有佛教的庙呢，佛教的寺院有二十多所，出家人呢有三千余人啊，神庙呢有三十余所啊，一到十多啊，这个没有标点啊，我再从头念啊。土地粮沃豆点，家色丰盛聚点，气序温暑豆点，逢序蒙报据点，语言词调意语中印度豆点，至于文字豆点，诡则大同据点，切然三十余所豆点，圣徒三千余人据点，田寺三十余所豆点，一到十多据点。这是一段，下面一段，平齐罗城侧不远，窦点有大切兰窦点，冲格称泰窦点，自穷奇缺据点，佛像圣容窦点，立即公司据点，切兰前有石翠破据点。窦点高数百尺，窦点并阿兹洛阿罗汉之所建也，据点。这个是描写安德罗国的国度了啊，平齐罗城旁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大的寺院，这个大的寺院建筑的非常的好了，你看重重叠叠的啊，房子那个。稀缺是那个雕那个木头的一个那个道子了，但是转那个意识的转变呢，就是那个雕刻非常的复杂了啊，弯弯曲曲的，那个佛像也非常那个非常的庄严，非常的那个工艺巧思。在这个寺院前面有一个石头塔，高有几百尺，这个是阿兹罗罗汉所建立的。阿兹罗罗汉建立了很多寺院啊，后边我们给你介绍了有两种啊，那加上这个呢就是三种。这个阿兹罗就是所行的啊，这个所行阿罗汉，这个所行阿罗汉切烂，这个整个名字是一个整个寺的名字，好像我们湛然寺是整个的寺的名字。所行阿罗汉啊，所行罗汉切烂，就是这个寺院的名字。从这个寺院名字，它这个西南方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塔啊，有翠竹坡，是这个塔是 无忧王所建立的。在这个塔的地方啊，过去释迦牟尼佛这说过法啊，就是如来于细在细于此说法，逗点现大神通，逗点度无量众，句点。这个前面是这个国家的一般描写，和我们这个因明啊关系不大。下边谈到因明的陈那菩萨的情况，在这个所行罗汉切兰向这个西南方向逗点行20余里，逗点自孤山到这个山，到一个独立的山，这个是据点。山岭由十处突破，逗点陈那菩萨于此作因明论，据点。那个陈那下边有三个字，汤烟寿啊，在那个汤烟寿那个寿字前面呢加一个童字，就是儿童的童，就是汤烟童寿这是另一种解释了。在我们了解的陈那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啊？王德龙什么意思啊？啊，龙的意思，龙啊，我们是陈那切嘛，就是大于龙啊。啊，这里另外一个解释是，我们汤烟就是中国话了，翻译中国话的意思就是通寿。这个陈那菩萨在这个孤山这个地方啊，做过因明论，下边。是解释这个陈那菩萨的下边一段，就是我们明灯钞所引用的，说陈那菩萨者，逗点佛去世后，逗点称佛然矣，逗点志愿广大，逗点慧力深固，逗点民事无矣，逗点四弘圣教，据点。到这里是讲，就是陈那菩萨在佛入灭之后啊，称风染矣，就是承受佛教的道风，把衣服染了，把衣服，什么人把衣服染了？出家人啊，你们在家人是穿白衣服，所以叫白衣，白衣即是。我们出家人是穿黑衣服，这个染衣不是一定黑了，就是把这个衣服啊染成坏色的。我们出家人不能穿白色衣啊，穿白色衣就不行啊，也不能穿正色衣，要穿这个坏色衣。坏色当然是要染了啊，你们大家就是穿白衣。白衣居士啊，我们出来呢称自流，这个字是黑色的意思啊，就是我们要穿比较不是正色的，叫什么？那是可见这个陈那菩萨他是一个出家人啊，他承受释迦牟尼佛的风格啊，这个风范，这个染了这个白色的衣服啊。就是出代表出家的意思了啊，他的志愿广大，他的智慧也非常坚固非常深啊，他可怜这个世界上啊，人民呢没有宗教没有思想的依靠，所以他才想啊来弘扬释迦牟尼佛的圣教。怎么弘扬法呢啊，以为因命之论，逗点啊，艳身离广，逗点学则虚功，逗点难以成业，句点。因为我们开始第一段说因明啊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但是因明的理论呢、啊、言语非常深奥，他的义理非常广大，学的人呢、啊、白费功夫啊，学则虚功难以成业， 白费功夫也难以完成这个英明的大业，完成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下边乃迷计幽燕逗点栖身既定逗点管数作之厉害逗点审文艺之翻要句点。凡是菩萨啊大师作论闲要入定观察啊，不是像我们现在写文章那样子随随便便啊，一边抽着香烟呢，一边写，一边喝着茶，一边写，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写，那所以写出来的东西都是非常激动的啊，非常情绪化的东西。